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云何令正法久住？为我世尊无量劫来为我等故修菩提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缘果满，遂至成佛。既成佛已，化缘周期，入于涅槃。正法相法，皆已灭尽，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尽逐利民。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觉内向。我为佛子，不能报恩，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天虽高，不能扶我；地虽厚，不能载我。极重罪人，非我而谁？这是发菩提心的第十项因缘了，令正法久住。这里分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次是痛念正法难遇，第二个层次是证明必须发心。那令正法久住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学戒律都谈到佛接每条戒都会说接这条戒有十种利益啊，这十种利益呢都是每条戒都一样的啊，摄取余生令生欢喜啊，乃至令正法久住。那这个是作为佛弟子大乘行人一个重要的科目，醒安大师把它放在最后，也就说明压轴的一个内容啊，意义非常深远啊。从这个文句上来感受，也是醒安大师具有着深层的忧患意识。这个正法就是佛所说的一代实教，教理行果啊，这个正法。那在佛教当中对这个法是非常尊重的一切佛菩萨都是由法来成就的佛已经成就以后还要以法为师，所以这正法是一切众生无名长夜的智慧的火炬。如果正法不在这个世间流行，那一切众生都长夜漫漫，永无解脱之日。所以对一个大乘行人来说令正法久住就是他一个神圣不可推却的一个使命。我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从初发菩提心就为救度我等众生故，广修菩萨 六度万恨。这是六度万恨，就是汗劳人苦了，难行能行了，难忍人忍了。这方面佛他谈他因地的本身故事展开的就很多了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般若，都到达这个波罗蜜的程度、圆满的程度。这一切都是为了度众生苦，去难行能行，难忍忍忍。直到这个因缘呢，因就是福德智慧啊，六度万恨之因圆了啊，圆满了，这成佛的果位就法尔自然的获得，就遂至成佛。那成佛就开始兑现他因地发的菩提大愿了，就得要开始啊，这个施舍教法，普度众生。所以一代十教啊，处处讲经说法，有缘的众生都得度了，未能得度的众生也种下了未来得度的缘。那这个佛赐现的八相成道，属于这个化身佛呀。化身佛的寿命有长有短，是随众生的机缘来决定的。众生能感的机息了，那佛他教化的缘也要停下来了。这就是化缘周期，周期就示现涅槃。这个涅槃不是死亡的意思了啊，世间人以为佛死了啊，涅槃就是啊究竟圆满寂静安乐的那个境界啊。那佛示现涅槃是为度众生故，佛从实在来说永不涅槃，它只是一个示现。你说它是死亡，你看佛涅槃的时候那种内相啊，首先放光啊，召集了很多的天人啊，这个盛况空前啊，结果这个摩诃迦叶还没有来啊，等摩诃迦叶赶到的时候，佛在金冠里面还伸脚出来，就是摩耶夫人从天上来最后看啊儿子一眼，那佛从金冠里面坐起来，乃至于这个居士那城的众生都想观瞻，那这个金冠自然的就飘起来，有七多罗树那么高，然后所有的香木都不能燃烧，是佛自吐三昧火啊，从胸前自出三昧火来涂皮，这可不是一般死亡的概念了啊，这个非常神妙。落于涅槃留下的碎身舍利啊，一代十教就是法身舍利。佛陀的这个教法是在恒河两岸，是在印度，所以正法呢有一千年啊，相法有一千年啊，末法是一万年。这是佛陀首先玄寂的一个法运。所以佛教呢，从一开始，从它诞生的一开始，就预示着它未来的消亡的命运。那这些也都代表着无常啊。我们遥想在2500年前印度的那个佛教的兴盛，那现在你再到印度去朝拜一下，那是诞生在印度的佛教就在印度本土消亡了啊。那整个的圣籍我们只能是从它的残壁断环当中去遥想当年的辉煌。 但现在似乎什么都看不到，真的是无常的。这你就到西域带看，以后经过在公元二世纪三世纪佛教逐步的传到西域一带，就现在新疆的一带，在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那个500年的阶段是西域一带佛教非常辉煌的时期，称为佛国啊。我们来东土传大乘佛法的很多的三藏法师都是从西域诸国过来的啊，像康生凯翻译无量寿经的，周罗迦灿是漏支国的，康生凯是康居国的，鸠摩罗什大师是鸠兹国的，佛陀也是参加了我们莲社的十八高僧之一，他是济宾国的，翻译华严经的这个释迦南陀他是于田国的啊，这些都是西域一带的。但你现在到新疆去看，已经再也看不到那样的辉煌了。从八世纪九世纪伊斯兰教的国家的侵入，那整个佛教也就在那里消亡了。那似乎从丝绸之路这样的佛教的火种，最终在我们中国正胆国生根开花了。所以这个在汉明帝时候佛法最先的传到中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呢，是以慧远大师起建白念社作为一个象征。从白念社成立，那有450年是中国佛教黄金时期，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宗各派的这样的建立啊，这个上至地方将相，下至凡夫走卒，普遍的信仰佛教。所以这样450年就到了唐武帝灭佛作为一个一个阶段。唐武帝灭佛之后，佛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各宗各派都全面衰微。那这个禅宗走向了山林，以后是又是五代十国，那是战乱啊。经过以后，在元代呢，他又奉行喇嘛教啊，所以佛教从明清以来就呈现出衰残的镜像。明代朱元璋原来就是出家人啊，他夺取天下之后做皇帝了，他对于当时的佛教界都斥责说这些僧道啊都不循本术，污教败行，危害甚大。他是懂佛教的人，看到这个到明朝佛教是这个样子，看寒山大师的年谱，比如他到山东崂山去，那这个当地人都不知道有佛教啊，而是反而是罗教盛行。他来到江西清源山的静居寺，那个时候那个寺院基本上是断废，几个出家人还蓄头发。那六祖慧能的那个南华寺，寺院很大，但大部分都是空房子啊，进了寺门就好像绝无人迹，唯有几个僧人在那里侍候香火。这是明代的情况。明代你看当时建岳律师啊，是明末的时候，明末清初，他来东林寺也是这个样子啊。东林寺实际上就是慧远大师那个时候它是盛况，到了唐代大中年间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以后唐武帝灭佛之后，东林寺就全面衰败。 百数年间有一个长冢禅师在这住持啊，中心了一段时间。你看到了明代，从王阳明来东林寺的诗歌来看，他都非常感慨，文人学士来东林寺都非常感慨，这么一个主庭寺院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那建岳历史一梦万年里面记载的东林寺不仅这个衰败啊，荒草萋萋啊，大雄宝殿都是灰尘啊，啊，而且想挂个单都不浪啊。到了太平天国的时候，太平天国是奉行上帝会呀，他蜀道之处把本土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全都摧毁了啊。所以你看东林寺实际上到了清末包括民国年间基本上就成了只是庙，没有多少房子，只是庙就是人家云水僧想挂单都是不可能的。果印老和尚50年代他想在东林寺挂单挂不了啊，不让他挂啊。我看一个资料，在民国年间东林寺非常的凋零的时候，上海的一批居士啊，就想帮帮东林寺啊，就想把印光大师请过来啊。看来印光大师也没有拒绝，但是提了个要求，如果我去东林寺，必须要改成十方丛林，就提这么要求。那这个要求都落实不下来啊。这个本寺院的这些比丘们就是要坚持只是庙，那就根本就没办法弄了啊。所以你就看这个佛教的隆退呀，从东林寺这么一个寺院来看，那都是窥一斑见全豹。那到了建国之后，那就是更那个了。这个原来50年代不是搞一个这个上交寺产的活动吗？每个寺院都要上缴啊。那寺院的田地都要分给农民，那这个寺院的出家人也像农民一样得一点那样的田地，那以聊生。到了集体化的时候又上交了，基本上寺院的生存的基础没有了。57年周恩来总理来东林寺，那个当时寺院的主持就汇报一个事情，说这个政府号召要把东林寺交给国家，他们都觉得没有地方可去。那周恩来总理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文化意识啊，觉得东林寺这不能随便交啊，这是一个主庭啊，这要保护啊，啊。就跟当时的那个江西省省长说，东林寺需要保护，才没有上交。那到文革也难逃劫运，成了一个化肥厂了。东林寺在改革开放最先恢复的一批寺院，政府还拨了款。这是什么因缘呢？这是有背景的，就是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代表团在76年来中国访问，就提出拜主庭，拜东林寺。因为这个日本有些寺院对东林寺还很有感情，甚至把东林寺作为他的母家呀啊。鉴真和尚他东渡日本第六次的时候，就是从东林寺出发的。东林寺有一个监院叫智恩和尚，跟他一块去了日本。那青莲花的种子是不是那个这个传过去的，还要值得考证。反正现在日本有一个青莲寺，上着他的主持过来了，他的那个寺院的莲花种子就是从东林寺过去的。他作为一个主庭，也是龙天护法都在关注。为什么这样说呢？智者大师曾经来过东林寺，来过东林寺的因缘还很有点不可思议。 当时是隋朝改朝换代的时候，杨广啊，这个要取代陈国嘛，啊，那这个都在打仗，这个智者大师就离开天台山，到这个湖北和湖南一带过来。结果在中途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个老僧呢，告诉他这个陶侃内相啊，取尊首富。说这个梦，陶侃内相就是指这个东林寺的金文书，那是陶侃当时在广州做刺史，从这个海里面放光捞起来的，结果放到了武汉的韩溪寺，那时候他在武汉又做地方官，然后他又调到其他地方，就想把这个金文书带走，结果这个沉到水里了，捞不上来，是慧远大师拿着香炉向那里祷告，哎，金文书浮上来了，就把他请到东林寺。当时东林寺原来有个文书阁的，看看什么时候我们还是要恢复一下啊文书阁。那这个智者大师得这个梦，就是那个老年的僧人叫他陶侃内相，就是金文书你要过去守护。好，他就来到东林寺，那也是智者大师的德业所感呢。这个浔阳一带的寺院全都遭受了战火的破坏，唯有东林寺很安全。所以你从这些来看，这个祖庭呢，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兴衰命运也有他的因果啊。那这个以后果一老和尚就从78年就来到东林寺，那时候由于这个因缘，政府就重视了东林寺了，就开始拨了几十万的款项来恢复东林寺。政府拨钱恢复寺院还是很不寻常的啊。我翻了有下资料，大概90年代初政府陆陆续续拨过60万来东林寺，那时候还是值点钱了。所以这个果一老和尚就基本上是东林寺有点初具规模了啊。但近年来那些规模又觉得不够用了，所以我们这些年来也盖了一些房子，也扩大了一些这个地面啊。所以这个再去看这个所有的祖师大德们，他的扶持正法的心是非常的恳切。就以慧远大师为例，你看他的德业，桓玄要杀太僧尼啊，从佛教传到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虽能非常的兴盛，出家人很多，那时候出家人到达1/20啊，20个人里面有一个出家的啊。尤其北方啊，北方的帝王都是信佛的，南方亦复如是啊，这是一个也是那时候的一个法源了，非常兴盛。但桓玄杀太僧尼，他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来自教内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由于社会崇尚嘛，所以呢他就尽其奢淫呢，龙官分于朝事，这是桓玄杀太僧尼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过这些出家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啊。这个再加上为避宾狱避税来出家，叫游食自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有些出家人游走于朝廷啊，这个干预朝政，这都是很危险的。当时有个比丘尼跟皇后啊，这个妃子都走得很近， 所以一些官员看他能走这个关系，官员的升官呢、啊、就走他的关系，给他贿赂，然后他就走这条关系，常常还有点效果。你看当时荆州刺史这么一个肥缺，殷仲堪和桓玄都想要这个位置，结果殷仲堪就走的这个路子，就得到了这个岗位。那桓玄当然就有怨气啊，所以以后他做太尉的时候，大权在握，就拿这个开刀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慧远大师也要挺身而出，你杀太生尼，你要把握分寸，啊。那当时桓玄说，对那些真心做禅的，能够诵经讲经的，能够心服的，都可以留下来，其余的都要杀太，啊，罢道还俗。但是这里面的分寸怎么把握呢？说不准就扩大化了，很容易。所以慧远大师还特意写封信，啊，去谈这个，这三科的见地很好，但是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出家多年，也不怎么会能讲经，但是还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大的错误，或者刚出家不久还需要成长的过程啊，等等，这些都应该保存。无德难及善人。那这封信实际上对那个他的那个杀太的扩大化有一种很好的预防作用，要么他就是只留下小部分，大部分都被他杀太了，啊！当然，桓玄还是对慧远大师很客气，那句话常常说的“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收简之列”，啊，这个东林寺啊，他不过问啊，这个这里肯定都是好比丘啊，这个。不来杀太，所以这个历代都有佛教的很多的危机呀，当时就是朝廷有个动议，要出家人要典礼皇帝，那这个慧远大师就觉得，如果这个动议一旦实行，那这个大法就将沦陷了，所以他据理力争呢。写了五篇《沙门不进王子论》啊，阐述出家是方外之兵呢、啊，他是遁世以求其志的人呢、啊，他的袈裟和钵盂不是一个朝廷之物啊，所以沙门是不能顶礼王子的啊，所以这几封书信，包括慧远大师的德望啊所感，所以这个沙门。礼敬王者的这个就放下了，所以你看这个慧远大师的一生呢，那真的就是非常护法，令正法九州就是护法呀，护教啊，无论是哪个西域和天竺国来的三藏法师，慧远大师都非常的礼遇啊，请他一经呢、啊。所以佛陀跋多罗尊者为什么这里有他的塔，他把慧远大师称为有知遇之恩呢、啊？在长安受到了被兵的这个待遇，他就直奔东林寺啊。慧远大师是成就了佛陀跋多罗的在南方的佛法翻译的工作，甚至佛陀跋多罗翻译的净义华严经，他的原本就范本就是慧远大师派弟子这个知法领呢、法境呢，到西域去求得的。鸠摩罗什大师中途曾经想回国的时候，那慧远大师赶紧写信挽留啊。佛陀也舍一来庐山，那慧远大师赶紧这个延请他加入莲社啊。那莲社所汇集的支百二术，它实际上也是建立了佛教外围的一个护法的力量啊， 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为什么称慧远大师是东方护法菩萨呀？明朝的佛教就很衰败，到了清代就更是每况愈下呀。清朝的前期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是属于清朝的最好的时期，这四个皇帝还都是信佛的，尤其是雍正皇帝。那康熙皇帝他曾经有首诗就谈到佛教的衰微问题，退步日下岂能回，二世于今就可哀，何必辟邪幽尼骨，留之化简于私财。就是在他眼里啊，这个佛教和道教就是这种退毁呀，江河日下呀，不可挽回了。这所以二世就是指佛教和道教，于今真的是很悲哀呀。就真正修行人很少，弘法的很少，是吧？所以兴盛千余年的大教，在那个时代竟成了文人墨客寄予怀古幽情的点缀品了。为什么这个显安大师在这里非常的感慨啊？佛入涅槃之后，正法相法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末法的时候。如果从正法这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那这个末法就是公元前二年，就是佛教千年之后传到正等国，那这个公元零二年到这个过一千年，大概是百数年间，从那以后就进入了末法。现在简称末法。末法是什么情况呢？是有教无人，有教法没有正果的人，甚至说没有真正修行的人。所以隋唐之际善知识如林的话，到了这个后面就有教无人了。那有教无人呈现什么情况呢？这四点：邪正不分，邪法正法分不清楚啊，没有政治正见了，是非莫辨，这个缺乏智慧，哪个是正确的，哪个不正确的，辨别不清楚。竞争人我，反而是门庭之见很重啊，这个我执我慢啊，竞争人我。近朱利民，就是追名逐利呀。那你想想，当一个僧团到了追名逐利的时候，那还能够住持正法吗？还能传持法道吗？而且是举目滔滔，天下皆是啊，是普遍现象啊。不知佛是何人呢？你问些修行人佛是何人，他搞不清楚啊，就是不了解佛的真实的内涵。我们要说你是修佛修行，你要信佛呀，那信佛必须要知道佛的功德呀。佛是大圣人呐，是切证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呐，佛是觉悟者呀，佛是智慧者呀，那这些内涵相当一部分不了解呀。法为何意？法达摩鬼持意，是法界的真理呀，真空妙有啊，缘起性空啊，这些法是有佛无佛，法性法是永恒在那里的啊。身为何名？ 身是什么意思？身是什么样的品格？身的本分和行为是什么？可能搞不清楚。所以身格也站立不起来。谭虚法师在他的《隐忱回忆录》，他有一段是1918年，他陪着地贤老和尚到北京去弘法，讲《圆觉经》，他就概略的说了一下北京佛教的情况。那北京也是啊，首善之地呀，啊，明清的首都啊，确实寺院很多啊，寺院有1100多所啊。但是没有多少寺院讲经说法呀，这个讲经法会往往还是居士发动的，就是叶公绰这个徐渭卢这些居士发起的这么一个讲经法会。那么讲经的过程当中，发现这1000多所寺院，丛林就有70多所，真正对地贤老法师去讲经采取欢迎态度的还没有多少。中途参加了一个寺院的僧坐法会，哎，就发现这个出家人向俗人顶礼，披着祖衣向这些大官顶礼，因为北京官员多啊，王爷多啊。从护元大师说沙门不敬王者任啊，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到了民国年间的时候，竟然出家人披着祖衣向这些官员们顶礼，这不是衰残的之极吗？现在也能听到这样的一些故事啊，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哪个山名山去，那个方丈和尚披着祖衣向他顶礼，所以这个呆不忍言呐。显安大师是个中之人，他从小出家呀，他在后面谈为什么要搞一个涅槃法会，他从小在寺院的时候曾经问那些长老啊，大德们问一个如来什么时候涅槃，却竟然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复，大部分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涅槃。所以我们说令正法久住的主力军是僧团，那这个令正法久住的核心就是僧团要有持戒意识。佛在经典当中常常很沉痛地说，佛法的灭亡不是来自外部，是来自内部。末法有很多恶比丘、魔比丘披着如来的袈裟，不持戒律，败坏佛教，这就是称为狮子身中虫啊。一个狮子很凶猛，即便它躺在那里就是那种状态，那其他的都不敢靠前，唯有狮子身上的虫他才敢吃狮子的肉。所以这个僧团的建设永远是令正法久住的核心，但这个却很难呐。这个佛法这个它的纯正性呢，随着佛灭度之后，它就开始了一种变异。这种变异，别说是在相法和末法，我们看那个阿难尊者涅槃的一个故事，他为什么涅槃？取涅槃，就是阿难他是传佛心意呢，摩诃迦摄把衣钵传给阿难呢，就怒灭那这个阿难尊者就是要去教化众生。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竹林的时候，听到一个比丘在诵一个法句经的偈子，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辽壑，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这阿难尊者一听就感慨啊，你看佛陀怒灭没有多长时间，讲个偈子都搞错了啊。 啊，感慨世间也灭呀，何其数哉！所以就告诉这个比丘说，你的诵的不对啊。这个偈子是这样说的：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那这比丘当时听了之后也不置可否，他也搞不准，因为那个前面偈子是他师父传给他的，所以他就回去禀告他的师父，说这个阿难尊者告我说，我前面送的送错了，送要送这个。然后他的师父竟然说，阿难已经年老了，头脑崩溃了，他讲的不对啊，我说的才对。所以这个比丘一听师父这么说，又送摇头晃脑啊，若人生。